OK， 我按开录了。
好，准备开始哦。
好，
欢迎收听《城市笑录》，这是由不是笑录的两个中年人带来的搞笑实录。我是陈阿慧，
我是陈阿晴，我们会为各位带来一些我们看到的有趣新闻和一些闲聊。那首先从我先开始。第一则新闻呢，想要带来很有数的新闻。爱尔兰有一名女子呢，声称她因为车祸的关系，导致她处于无行为能力，无力做家事或者是拿沉重的包包。她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将近2600万台币，结果她在一年内被拍到参加了扔树比赛的照片，甚至还获胜拿了奖状。由于证据确凿，于是法官最终驳回了她的理赔案。
为什么就是既然想要拿这个赔偿金也装得像一点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多可以闲聊探讨的部分，就我们从学校到出社会开始，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做一些坏事，但是我们都会想说要装也就是装得像一点这样子。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做坏事不被发现的秘诀？
就是保持低调。我本人在结婚之前是属于比较社群焦虑的人，所以我常常都会放一些自己的事情在公开的平台上面让大家知道。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如果要能够保持不要太容易被看透的状态，还是少发文比较好，
或者是比较无关紧要的东西。
对对对对，就发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东西，例如说我的小孩还是什么之类的。你看我有时候就算连放小孩子的影片，然后都会有人在下面留言，就一堆魔人在说什么你小孩衣服也穿太少了吧，他会冷，然后不然就是会收到那个长辈赖的讯息说姨太也请他救。
对，我觉得比较常发生的是那种可能跟朋友约，然后他就是说我今天喉咙不舒服，然后你可能就是在大概几个小时后你就看到他在钱柜发的限动，就会觉得真的是喉咙痛不要去唱歌。
跟你分享，我上个礼拜就是这样子，就是上个礼拜 我就偷请了一天假，然后我就是因为偷请一天假是在平日的关系，我就想说啊，就是一定要去吃一下排队名店，因为那个店就是大概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日就是一定要排很久的那种拉面店，然后呢 我那天去的时候刚好11:30，然后发现哇，那个凳子上面都没有人坐耶，不管他多少钱，我今天一定都要吃他。然后我就去吃，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就啊四处拍拍，然后什么之类，然后我就发了限动，然后发了限动之后发现 shit， 我
没有
跟别人说我请
请假，
对，没有人知道我请假，我发这个限动干什么？等一下我妈的讯息就来了，我爸的讯息就来了，我后来真的800秒加急，赶快把它下架了。
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太急着想要分享的心，就是会出一些糗事。
对，没错。
那我分享一个我做坏事被发现的小故事，这样。
请说。
然后就是反正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康复社嘛，然后我们的妈妈就是非常讨厌我们玩社团，然后那时候晚上就是为了要练习，然后又刚好要补数学，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异想天开，就想说啊，不然我们就请那个声音比较低的社长，然后帮我们打电话跟老师请假这样子。然后他就打电话到补习班去，然后就我是阿晴的爸爸，我今天要帮他请假，他身体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一个高中生的声音怎么可能跟一个阿伯比嘛，然后所以马上就被柜台小姐发现，然后他就打电话到家里说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是陈妈妈吗？那个今天阿晴的爸爸有打电话来说他身体不舒服，然后想要请问他身体还好吗这样子。哇，马上被开了。然后我当天还是练社团，然后我妈妈娃娃就是不动声色，等到我们回家之后，她就说今天身体不舒服嘛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整个就是糗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整个躲在棉被里面痛哭，然后太丢脸了。
他如果直接骂你，你会不会觉得心里好一点？
我就会觉得他好蠢，可是因为这个蠢一路演了3个小时，我还以为天衣无缝，你知道吗？结果后来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大家根本有手叉腰在看我出糗。然后我就会觉得真的太丢脸。
然后所以你是被自己的蠢气哭了吗？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异想天开，就是想说啊，我们就找社长打个电话去给那个补习班老师，然后跟他讲一声这样子。
我想到了以前还是用数据机的时代，有没有想要偷上网啊，然后妈妈就把数据机藏起来，然后你就拿出来用，然后用到那个妈妈都会去摸那个数据机
看有没有热，
羞羞。
我跟你讲这种就是要先散热，这真的要先散热。因为像以前我们家那个大屁股电视，有没有？
对，
就是他摸就是会有那个静电啊，
他根本就赶不及散热好不好，赶不及散热他们人就回来了，一摸就知道了。
我跟你讲小撇步，钥匙儿童要在这边教你，电风扇就是要对着电视吹，你不能对着自己吹，你的享受就是你未来的痛苦。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在这边奉劝想要做坏事的大家，就是尽量藏好，然后低调，等到事情过了追溯期之后再来大显摆。
对，没错没错，就是大家都开始想不起来的时候再来说。
嗯，好好
好， OK OK。 好，再来是由我阿慧来分享一个我看到的新闻。其实一刚开始是从 IG 上面看到了一张迷因图，就是有一只猫，然后它就是中间整个被剃空，就是地中海啦，地中海秃头那个样子。然后上面就写说，就是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男子，然后他就是去闯空门，可是呢就是他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可是主人就发现说为什么他的猫被剃头了，剃在正中间哦，就开那个
中山高，
对，中山高耶。然后这个好笑的事情发生了之后，佛罗里达州就新增了一个法律，他说禁止半夜潜入他人的家中为宠物剃头。
是剃头怪人吗？
对，是剃头怪人耶。因为他就是也不偷不抢，然后他就去把人家的猫剃成地中海的发型，然后扬长而去。
所以他是特地到这个人的家里，然后就是为了要剃他家猫的头。
对，他可能就跟那个 恐怖片人家拿那个什么那个德多电锯杀人魔，人家是进去锯东西，然后他不是，他进去剃毛的。然后
怪死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例如说就是闯进了别人家，然后帮自己做了一顿早餐，他就被逮捕了。
觉得这样很好耶。
我其实很想知道佛州人为什么这么闲，
还是他们以前就是有一些神话，像是什么放饼干跟牛奶在桌上就会有小精灵帮你写作业，或者做一些裁缝之类的。
是怎么可能。总之就是那个猫咪真的看起来超无辜的，因为它很小。这个图的话就是可以再放在我们的那个社群，大家再看一下。
那假设如果就是有这样子的怪人，你最希望什么样的怪人半夜潜入你家做什么事情？
我希望怪人进来帮我哄小孩睡觉。
我觉得他们在门口当守门员帮你拦住小孩不要进你的房间，我觉得是最棒的。
你说的对，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分房，然后我常常就是晚上睡觉的地方跟我早上醒来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连我半夜逃跑，我已经逃到无处可逃，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半夜有跑过。
你真的下次去睡马桶上耶。
对， 我觉得我下次应该要睡在桌子底下。
你跟阿杜一样。你应该在车底。
对对对对，
不应该在车里。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台北啊，台北阿杜。我阿杜吗？
阿杜吗？
台湾阿杜吗？所以我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有人可以进来帮我把我的小孩带去睡觉，然后不要再让他们闯进来。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也试过锁门，就我锁了门之后，他们就像太古达人一样在外面这样咚了咚了咚咚
咚咚卡咚咚卡，
对，咚咚卡咚咚卡，对，然后咚咚卡就算了。然后后面就我们家大儿子就会开始说，妈妈你有东西掉在外面呢。
你的儿子，
他也不会告诉
你
说，你
的儿子掉在外面，
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什么东西掉在外面，他就吊你，你知道吗？他就说，妈妈你有东西掉在外面。
他感觉很会发一些农场文。
对，然后后来呢，过不久可能就会出现，妈妈滴大便，所以我就不得不起来，我要去那边帮他清大便。这就是我每天的早上。
但这个是讲真的吗？
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例如说他弟弟放很臭的屁，他也会说他弟弟大便。你看，抹黑
放屎的孩子。
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下一则新闻呢，是一个关于 You Jump I Jump 的新闻。他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接到情报，指称一处的饭店有一名通缉犯入，所以呢，原警他们就迅速的到该处去查访。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就听到房间内发出急促的声响。这时候，他们冲进饭店，发现一名男子光着脚逃跑，于是立刻拦截了他。这时，男子坦诚自己遭到通缉，但实际上警方一盘查才发现，其实他们要追捕的是他的女友。然后，男子得知消息之后非常惊讶，抱头捂嘴问：“哈，为何？”原来当时他知道自己被通缉，担心自己被抓之后会让女友孤单一人无人照顾，于是为了爱，他决定跳楼躲避原警的追缉。事后他向原警表示，一开始不觉得二楼有这么高，早知道我就不跳了。
我告衰，我告衰衰个。
爱情使人白痴，原本是为爱跳楼，然后后来才发现是他女友才是真的要被抓的人。
好衰哦，真的好衰哦。
但相对来说是不是警察很幸运，因为他其实等于是一石二鸟。
你就是我想到最近看周楚除三害哦，一次抓三个，其实警察才是最得力的那个人耶。
我说祸成最大赢家。
对啊，谁管谁是桂林啊。对啊。
那你有什么恋爱使你白痴的经验吗？
嗯，恋爱使人白痴的经验呢？我想一想，嗯，欸，我到现在还是会怨欸，就是像我有一个前男友，我所有的前男友里面，就是只有在我老公的前一任，就是让我觉得他根本的笨手，笨手的笨手。我只要一跟我老公讲到他，我就说那个笨手。
是做 X 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
OK， 我到时候会把这个 X 比起来。
好好，你把 X 比起来好了。
好
对对对，叉叉还是叉叉。
好
，OK， 帮我逼掉他。
好，
对对对，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在这个人身上花了3年，真是不值得
啊！3年了，怎么那么久啊？
3年啊，
听起来没有那么久哎。
对，我没有想过我怎么会跟一个就是赌徒。然后艾滋，
哎，我好像我有跟他去过那个福大花园夜市啊，他好爱玩那个麻将宾果。
对，我跟你说，他就是那种会手拿着那个麻将，然后在那边拆牌，有没有？在那边搓搓老半天，拆牌然后翻那种，
然后是错的，
对，然后是错的，那种奇怪的赌。
他砸好多钱在那个麻将宾果上面，他到底？
对，我跟你讲，这种就是你知道人啊，如果他尝过一次赌博赢的滋味啊，他就没有办法收手了，他从此以后什么东西都在赌博。
OK，
因为他大学的时候赢了一次运彩，然后得了不少的奖金，从此以后他就跨入了这个世界。
嗯，
对，他就开始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赌一把。
嗯，你是跟诸葛亮交往是
不是？好不想承认哦，人生羞耻笨手。
但那时候你完全沉浸在那个恋爱的漩涡里，而且我不得不感谢他带了一些娃娃回到我们家里。
你真的有很需要那些娃娃吗？因为他真的，啊，好废哦，我没有想过，而且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精神状况，
嗯，
就是可能因为有点自卑的关系吧，就是大概你只要跟他说你要跟他分手，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离去的感觉，
嗯，
他就会打电话给你，然后跟你说我现在就要去撞墙，然后你就听见他蹦，
还真的
蹦，然后
年事啦，
对对，没有，我跟你讲，等到我现在已经长大了。When I grew up，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假装用手拍，他绝对不是用头撞，
因为用头撞就会像年世兰。
对啊，皇上，你
我逼得好苦啊，
世兰好苦啊，嘣这样，或者是浣碧也可以啦，他是撞棺材，
撞壁，
对对对。然后我听过最扯的一次，他是说我要开车冲进河里。然后我还超紧张，说你不要动，你千万不要开车。
欸，我们那边只有那个很脏的塔寮坑溪而已，他确定吗？
对啊，奇怪，早知道应该让他去那里洗。
欸，那这个真是标准恋爱使人白痴的事件。我是说，
对啊。然后我为什么要紧张？我后来
你有认真在紧张吗？你有认真在紧张？
有，我真的有认真紧张，而且因为距离不算远的关系，我还很想去探望他。可是我后来就是跟这些年轻的妹妹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没关系，如果他说要去死的话，你就让他去死好了。要死的人才不会在那边瞎嚷嚷说我要去死，通常都会默默的自己就跳下去了，他不会告诉你的。所以就是你也不用。就是过度担心，大家都不要拦我，然后其实是他在拉你的衣角。
以上是恋爱使人白痴的事件。
没错，那我这边要分享的第二个小故事呢，也是跟猫咪有关。我们今天就走一个猫咪系列，
猫猫狗狗的。
对对对，猫猫系列。对，就是呢，在泰国呢，有一个网友他分享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只重达8.5公斤的胖猫，它从公寓的6楼掉下来。然后命中了他的车子，把他的挡风玻璃嘣撞一个大洞。
对不起，我觉得我不应该笑出马的声音。
然后他说，可是还好说这一只猫咪他只是受到轻伤而已。
嗯嗯，
但是他的饲主就没那么好了，他的饲主就被罚款1000泰铢，就是大概台币八百多块。
是因为他砸破人家的车子。
对，因为他砸破人家的车窗。可是说真的，车窗有这么便宜吗？有在开车的你觉得车窗是有这么便宜的吗？因为他是整个后面的挡风玻璃破了一个超大的洞。欸，
我觉得可能是猫的可爱让一些金额见面了。因为毕竟他不是故意的，他又不是那种就是你知道汤姆猫杰利鼠那种把盆栽丢下去，他是自己跳下去，那没有办法。
对，没错。然后呢，他就是因为那个他的车子挡风玻璃就被猫咪撞破了嘛，然后就是公寓的管理员就通知他，然后这只猫因为他闯祸了之后就躲到车子底下去了， 所以大家只有从那个监视画面里面看到那只猫，就像那个功夫熊猫里面那只有没有？那只吸附啊，从上面这样啪掉下来，然后先撞到三楼的阳台，然后再掉到他的车上去。重点是他有缓冲哦，他是先撞到三楼的阳台，才撞到他的车上去，也可以破哎、欸。
你说他是那种短哟，然后砰？
对对，他是他可能就是这样短哟啊砰，然后。然后还可以破成那个样子，还是那个车子的玻璃设计不佳。
我真的不得不说，就不管他怎么跳下去，但就是蛮可怜的。
对，
只是我觉得就是撞一个大洞这件事情，就是证明了重力加速度。
对，但是是说因为那个被车子被弄破的人，他在家里也有养猫，然后他本来就是看到猫这个样子，他想说啊，反正他也被受到惊吓了，就没有想要对他发脾气。可是呢，就是这位饲主，就是他因为这件事情被罚钱嘛，所以他就说啊，算了，他要把他的猫交给他的亲戚代养。可是我觉得这个结局真的是一个好哀伤的故事哦。为什么？因为他闯了祸，就要把他送给亲戚代养？
我觉得实在是不需要这样。
对啊，
他还是有可能那个罚款太高了，他养不起。
哎、欸，可是才800块，800块而已哎。你在台湾，你打破挡风玻璃，只需收你800块，你就觉得佛啊，怎么可以？
并不是这样，就是要去打破人家的挡风玻璃。但
哎、欸啊，
我是觉得不需要到。送养的地步、
啊、
除非他的猫是跳楼成瘾，那他可能要送到那种住比较低楼层或者是住在一楼的亲戚，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接受。
吓死，还以为你说要送到什么猫咪精神病院之类的。
你说跳楼成瘾是不是？
对啊，跳楼成瘾啊。
好可怕。
有可能嘛，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哎、欸，我们家小孩一个10公斤，一个15公斤，哎、欸，我好难想象一只猫怎么能够可以把它养得像一个孩童一样这么重、
欸。哎、欸，可是因为像我的主管，然后他有两只猫，然后他其中一只大的橘猫，因为听说橘猫就是比较爱吃，然后他的橘猫虽然年事已高，但是有12公斤这么重、欸，哎、嗯，然后他就跟我们家的狗比，他是我们家狗的4倍。
这怎么养的？我就很想问，而且这样对猫来说不会压力很大吗？因为我是没有养过猫，可是以你的经验，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有时候你会不小心看它太可爱，或者是它喵喵叫，你就会觉得啊，它一定是肚子饿，它一定是没吃饱。你那个阿嬷心态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就是觉得哦，再给它吃一点，再给它吃一点点，不会怎么样啦，几天嘛你啦，就是你会觉得没有关系，但实际上
就有关系，
就是积沙成塔，积少化痰。他就是有一天他就是会变成一个雷峰塔，这样就是非常的巨大、
嗯、
所以就是希望还是所有的就是养宠物的主人都可以定时定量，好不好，就是维持他们的身材，
对对对，
也是照顾他们健康。因为像我带我们家的狗狗去动物医院的时候，其实就是会看到很多真的是过重，就是他光要抱起来就会觉得以为在扛瓦斯、嗯、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一只腊肠狗，然后它是那种咖啡色的、嗯、它胖到跟奇异果一样，你知道吗，你从俯视看就是奇异果，然后加头跟尾这样子，然后就觉得他们好辛苦，
那它肚子不就拖地，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他们这样好辛苦，然后就是那个医生看也是皱眉头，就是告诉他要减重，因为其实以所有动物来说，过胖的就像我们人过胖也是不好，
对
对，所以就是要节制。
说到这个，就是现在有很多 AI 的设备可以辅助饲主，就是定时定量的喂食。
我觉得太难了，我觉得 AI 没有办法敌过那个阿嬷的人性。
对，因为我上次也是在 IG 上面看到一个影片，然后就是说那他的狗就是也是被定量喂食，他说为什么后来有一些饲主反而不喜欢用这种定量 AI 喂食的部分，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温度吗？
是因为以前都是等着主人喂嘛，所以他就知道说你是他的主人、嗯、可是等到他定时定量都是那一台机器在喂他的时候，他就去讨好那一台机器，他再也不讨好你了。
怎样，他会抱着那个机器在那边，
他就每天在那个机器前面晃悠装可爱喵喵叫，然后那个等着机器喂他吃东西，然后那个主人就说天哪，他已经不认得我是谁了。
他好哀伤哦，这是一个就是 AI 悲歌耶。
对啊，这真的是 AI 悲歌耶。
我觉得如果今天他虽然那样听起来很不吉利，就是如果是把那个喂食器上面就有一个类似电子相框啊，或者是就是那种 AI 仿生讲话、
啊、
对对对对，
不行，这个感觉很不吉利耶。就只要后面的那个 BGM 放错了就不行了、欸、还是什么，就是例如说电子相框的那个外框是什么莲花还是什么之类的，就看起来就会很像。
我觉得就是 尽量不要往那个方向设计啦，我们就是奉劝所有的产品设计师。
对啊，就是他说 AI 嘛，然后可是虽然说还是会听到主人的声音，就像你在家里放了宠物的那个摄影机，
嗯，
对啊，那你平常在那里对他发出声音，他听得懂吗？
他实际上会躁动，但是他没有看到人，所以还是会比较哎，这是什么声音？然后他就会再次的睡去这样子。
哦，因为我是想说这样对狗来说它会不会就是有点精神错乱，就是我明明听到你的声音可是你人却没有出现。
我是觉得这样子对它蛮不好的，所以我是尽量不会开麦克风，那我就是像保全一样、
啊、
就是看着它这样子。
OK OK，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饲主跟那个宠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
嗯，的确是的确是，
没错没错。
好，那接下来换我分享下一则新闻。13岁的比熊犬查理把自己当成了小狗扑满，然后因为他前阵子身体不舒服，所以主人带他去看医生，兽医在他的肚子里面找到了133个硬币，相当于价值 18.2 英镑，也就是台币的733元。然后全部取出之后呢，所幸他手术后恢复良好，兽医对于这一次的经验感到非常的惊讶，并且发文分享整个医疗经过，并且开玩笑的说看来查理在帮自己存退休金。
哎、欸，这个医生也是蛮地狱的。
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再不取出来退休金就会变丧葬费用，所以
对啊，我刚刚才想说还好他没有讲说什么丧葬费。
真的很害怕，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家也有养狗，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去想说到底狗的异物癖是有多神秘这件事情、嗯、就是他们什么都就是不管是猫猫狗狗就是他们都非常的想要试试看吃吃看，所以就是对于吃硬币这件事情、嗯、我不晓得他的牙齿怎么那个，但他可能都用吞的。
我的天哪，
就应该很像那种那个 无脸男或者是那种猫咪铺满，就是你硬币放在那边然后他就这样、然后就吞进去、
欸、我想讲一个有点相关又不太相关的故事给你听。
嗯，好，
就是我儿子的口语很强、嗯、对，他从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给他吃奶嘴还是怎么样的关系，他
你说口腔，
对对对对，他有点口腔期不满足。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去医院，然后准备看完医生准备缴费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红龙的前面然后盯着他看、嗯、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想对他做什么，结果他居然
干干
对就不是不是跳杠杆，结果他居然把他的口罩拿下来然后舔了他一下。然后
不可能
不可能耶、欸欸、这个有点太超过了耶、欸、然后他
想要吃吃看那个味道是什么，
而且
是不是
对，而且他是真的有考虑过，他一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才决定拿下他的口罩然后决定舔他一口耶、欸、
所以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做的事情。
对对，他就算深思熟虑了他居然还是舔了。
他好像狗。
然后我深受这个口欲的困扰、
嗯、
他什么都想放进嘴巴里，其实什么东西都被他吃过了。
好害怕哦，好害怕。
对，然后 像我们带他去上那种什么足球课啊什么之类，然后他们在旁边休息的时候那个柜子旁边有个便条，
便条
便条就是因为我们去那个亲子馆啦、啊、然后旁边就会有那种防护措施、
哦、你说那种防撞的，
对对对对对，柜子那种边条、
嗯、
然后他也是一样，他靠在上面休息就算了，结果他居然舔了一口。
他很喜欢用舌头探索舌尖上的世界。
对啦对啦，舌尖上的世界啦，就是这个没有错啊。对对 对
想要帮他唱一些片头曲。
然后而且我前两天的时候就是看他学校的水壶，就是他的水壶就是、嗯盖子跟它的那个拉的那个线，就是旁边可以拖着那个提把、
嗯、
是一体成型的，然后它那个提把是细胶做的，然后我就发现奇怪，为什么那个细胶提把怎么会破洞，
嗯，
就是好像被老鼠咬到你知道吗？
我已经想到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天啊，我说你 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洞，我说你是去哪里刮到吗还是什么，可是它长得真的很像齿痕、
嗯、
我真的很不愿意相信，我就说你吃了它，然后他就一边笑这样，嗯嗯，然后
我已经可以想到你儿子那个腼腆的
脸，我真的救命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子？我真的是，然后我就说你有饿到要去吃那个东西吗？然后他就笑了笑说没有啊，我说那你为什么吃了它？说我很想试试看，
他就是想要试试看，让他
试。可是他已经4岁了，我想问所有的教育专家，这是正常的吗？
不知道，我希望未来如果有人回来听这个第一集的时候，可以为这件事情做解答。
对啊，可以告诉我，给我这个超顺的心的母亲的答案。
异物癖的儿子，
对他有很严重的口欲，哎， 这个比狗还恐怖耶、欸、狗还会拉出来
耶、欸、真的相形见绌。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就是借由这个新闻分享说，我们家的狗在以前它小时候就是刚来我们家没有多久，然后因为那个我的侄女那时候就是大概两岁多就刚学会就是握着色铅笔在那边画画、
嗯、
然后有一天我人在外面的时候，我就接到电话就说狗吃了色铅笔，然后吃了那个鲜黄色，你知道吗、
哦、
我紧张到，然后我就很怕那个色铅笔的木屑可能会插破它的肠子或胃之类，
没错，
我就马上所有东西放下，我就奔回家，然后想说我要带去看医生或什么的，然后可是因为他的反应都没有任何比如说食欲不振啊或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先观察看看，然后因为他的那个笔就是也是没有到吃很多、嗯、大概吃半根，然后其实半根也是很多，然后我就那时候带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或者是因为现在照没有看到太多异常，我们就等他拉拉看、嗯、我每天真的双手捧着他的肛门在想他什么时候会把那支色铅笔打出来，然后可能一直到第二天第三天反正就陆续出现了一些就是金黄色的大便，我的意思是它是真的很像是那种法式料理会点金箔的那种感觉，
你是上面贴在上面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那种鲜黄色然后点金箔这样子，然后就是一直到就是第三天，然后我们就发现就是哦陆续出现什么木屑啊笔杆啊、嗯、然后那个金黄色的颜料啊，然后我们就确认说、嗯、哦上面没有金箔
了
才真的松一口气，就是狗怎么会吃色铅笔
没道理耶、欸、
真的没道理，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刚刚听完你儿子异物癖的事情，我就会觉得狗吃色铅笔还好，
对，可是我们家大儿子真的小时候跟弟弟同一个年纪的口欲期，他不是咬固齿器，因为我带去学校他都不咬，他咬什么呢，他咬同学
我觉得真的好困扰，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以前在幼稚园，然后跟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好吃的体质，反正我在幼稚园也被咬，然后我在那个我隔壁是阿姆家，然后阿姆是当保姆，然后他带的小孩也超喜欢咬我，然后都专门就是咬我肩膀，我就想说是猪肩肉特别好吃吗，为什么欸、狂咬不已，我那后面就是到现在还有疤，然后他们整个把我当固齿器在咬，
对啊，有时候可能那个咬人体的那个感觉比较 real 吧，
就是肉吧，
就是很 real 啊，
真的非常恶心，我觉得
很
痛，
對，然后我那个时候沾两天就接到老师打电话啦或者是传那个 APP 的讯息，
齿痕的照片，
对对对，然后就说妈妈她今天又咬人了，然后我就是想说我到底是养了一只狗还是什么的，对，我们现在都称他们是小豆啦，
你说那个天外奇迹的那一只黄狗，
嗯，就是那一只会讲话的 AI 小狗，
好害怕哦，怎么会这样，
好害怕哦，他真的跟小豆好像、哦、
我觉得这个异物癖的这个问题就是、嗯、我们真的希望有朝一日有专家在听第一集的时候可以来为我们解答，
没错没错，我希望有人可以为我解答，不管多久以后都好，
那我们今天新闻就分享到这边，然后因为下一集我们不是每一集都有很多有趣的新闻，所以我们打算穿插一些身边亲朋好友的荒谬小故事来跟大家闲聊，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取这个单元，我们就先叫它亲戚五十，
对，让我们期待下一集的亲戚五十，
好，那我们再准备一些素材跟大家聊天，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